上面人用什么经营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于你的话，请你用厚恩待你所认识我的生活，我就遵守你的话。二十，我的性命几乎不能承受，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上主。四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第七十三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使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第八十三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八十九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一百零五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我们看第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愚人通达。第一百四十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然后我们看第一百六十四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然后我们看第一百七十四节，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读诗篇，那么最近呢，我们特别读诗篇第五卷。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从生命记来看诗篇第五卷，从诗篇第五卷来看生命记。那生命记我们知道它的特点就是神说话了，不过呢是古老的话对年轻的一代来说。因为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当他在经过旷野的时候，是在旷野的地方已经说过话了。那现在呢，到了第二代，老的一代都逃荒上苍，都倒闭在旷野。那么特别是在迦南的门口，那么摩西呢，就对以色列人又说了，那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又说了一番的话。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生命记。所以生命记呢，就是告诉我们，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神以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新一代的人在说。那这是生命记的特点。那么到了诗篇第五卷呢，你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也是一样。所以现在你读到一百四十九篇，你看这一篇诗篇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每一方面。如果你要明白神的话，它最清楚的一章圣经就是一百四十九篇。因为一百十九篇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对我们说话，也告诉我们他怎样借着圣灵第二次对我们说话，他怎样对新人说话。我们知道老一代根本听不进去，已经倒闭在旷野。所以生命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新人能够听见神话，只有新人能进将来。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进入将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新人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这些人如果站在新人的地位，我们就能听见这些话。神第一次说的话是罗格斯，第二次说的话是人嘛，第一次的话是真理的话在圣经里面，第二次的话是经历的话，生命的话是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的。所以我想很清楚，这是整本的生命记。那么现在呢，你从生命记的光里来看这个诗篇最后一卷，也就是第五卷呢，那么你就明白说，这诗篇第五卷所讲的就是生命记里面所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百一十九篇。那么这篇第五篇都知道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章圣经。那么不要忘记，一百十七篇是最短的，这两个几乎是邻居，当中呢搁了一百十八篇。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呢是一百十九篇。那一百十九篇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长最长的诗篇。一共多少节呢？一共是一百七十六节。从前我想我说过有这么个真的故事，有个老牧师啊，他记性不是太好。那么有一次呢，他要站讲台要为主说话，到了讲台上面，他忽然忘记带讲台， 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呢，叫他能够想起太祖。所以他就说，弟兄们，我们好不好读诗篇119？那么大家就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76节，那么花了很长的时间了。那到了176节，他还是记不出来到底他要讲些什么。他说好不好啊？他这首诗太好了，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次？结果呢，他再读，只读完了以后啊，他还是记不出来。结果呢，时间差不多，他宣布散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你就知道诗篇119篇是很长很长的诗篇。那为什么它是最长？因为神有话要说，论到神的话，神有许多话要说，他的话说不完。所以在圣经里面，许多章的圣经里面，这一章的最长。一讲到神的话，神的话，话匣子一打开，他听不住。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我们话匣子打开，我们听不住。我们的神是非常约束他的。我们的神说到一个地方就不说了，你记得吗？主耶稣那次第一次再到会堂里面，他引什么？他引这个以赛亚61章的话，那里讲到这个弥赛亚将来来的情形。你知道，当他引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他马上刹车就停住，他没有再读下去，因为你再读下去的话，那就讲到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情形。那么主耶稣那时候刚刚第一次来，所以当然你不能再读到关于他第二次来的情形。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当他讲，当他在那里这个读引神的话说话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他就停住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神那样能约束他自己，但是呢，论到神的话还有许多话要说，论到神的话，他现在要把他自己的经历其实给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来到了圣经最长最长的一篇诗篇，来借着这一篇诗篇，神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神，到底神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读主的话你才会有丰收，你怎样读主的话才能读得明白，那么读明白神话语的定律是什么，通通在这本圣经里，这张圣经里。很可惜，因为今天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明白怎样读圣经，我们要明白怎样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我们都是去读书去，我们去看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帮助我们读，这是很好的，不错。但是呢，我相信没有一章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的圣经像诗篇119篇能把神的话讲得那么清楚，神几乎没有漏掉一点。我如果把这一章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就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神没关于只要关于神的话的，他在这里根本都没有漏掉。你会发现许多的秘诀，如果你只要抓住这里面的秘诀，我相信你就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不过很可惜呢，我们常常读了半天，119篇恐怕读了好几遍了，那读来读去就都差不多，每一段都差不多，而且转来转去这几个字啊，到时候有很多人就疲倦了，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但是呢，我们这119篇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那这个和131篇呢，可以说是有一点遥遥相对。131篇呢，也是很短的一篇诗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31篇呢，你看啊，131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转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转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五年。那131篇呢，几乎是最短的，还不是最短的，最短是117篇。但这一篇呢，很短很短。那现在我们问，为什么诗篇119篇最长，131篇几乎是最短？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重要点，你如果读131篇的话，你就知道说，这里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这里很明显讲谦卑，很清楚讲谦卑。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谦卑呢？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呢是不看自己。所以你看，你因为你不看自己，你的话就变得很小。为什么有的人讲话滔滔不绝，一直讲不完呢？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呢，这个阿嬷比较多，阿公很早就走了，阿嬷呢，是个活得比较长一点，祖母活得比较长，这么祖父好像很早就走了呢。那有人说笑话，因为阿嬷的话还没讲完， 阿公话讲完了，他先走了，阿妈还是一直在讲。所以六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一个真正活在自己里面的人，你看啊，他的话一定多的。我见过，我觉得我见过斯伯克林和他在一起吃过饭。我记得那时候在纽约，我们还在一个，我就坐在他旁边。我觉得全世界和斯伯克林吃饭的是最没有味道的，可以，他一句话也不讲。那一个人如果在饭局里面一句话也不讲，那这个饭吃得很辛苦。尤其主人如果不会讲话，那许多时候你主人会讲话，大家话一多，哎，这个就很有味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人呢，如果他是多才多姿，你怎么叫他多才多姿？听他话，你听他话。所以有的人就拼命讲，拼命讲，话停不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忘掉自己、不看自己的人，没有话的，他没有话，他无善足，照我本相无善足称。所以呢，没有话好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为什么？131篇几乎是最短，所以你把这两个去比一比，弟兄姊妹，我想就有印象，一个是最短的，几乎最短的，一个肯定是最长的。那为什么最长呢？最短当然了，最短就是说我们论到我们自己没有道理，但是论到神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话是这么讲。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了117篇、119篇。那119篇讲到神的话，那弟兄姊妹，那表示你现在在什么？你表示你现在面对一个大的题目，因为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误会神的话，你晓得吗？神有两个宇宙啊，一个宇宙呢是圣经啊，一个宇宙是他的创造，就是这个物质的宇宙，还有一个宇宙呢就是这个圣经。我觉得现在许多人呢不认识圣经，有的人呢，甚至于有的人呢，你知道吗？有的人，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说你到书店里去买书啊，特别买解经的书。如果有一个人呢，这个人解经呢，是从创世纪一直解到启示录，他一个人写了66本的注解的话，这本书你不要买，因为不可能。你想想看，神的话是那么丰富，如果有一个人他花20年光读一本书。光研究一本书，比方说像撒迦利亚吧，撒迦利亚 David Barron 那本，那可以说最好最好的一本，因为他就花了10几年才写那本书。那弟兄姊妹，那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那么丰富，那么这本书靠得住，你可以买。如果有的人告诉你这个他也是专家，专家那个也是专家，那是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神的话太丰富，没一个人能把神的话就放在口袋里面，因为神的话根本就像宇宙一样。所以因为神的话太伟大了呀，那么就是你每次碰到伟大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这个拿加坡，你到拿加坡，你看拿加坡是伟大的，你真正要欣赏拿加坡，你看见了，你要从好几个角度去看。你从美国这边看，你从从这个什么，你从加拿大那边看，还有呢，你穿着雨衣到底坐船到底下去看，然后呢，你到这个到它的瀑布的上游去看，那白天看，你晚上呢用探照灯来看，那这样你才真的把这个瀑布看清楚。所以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东西，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把它看完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讲到神的儿子呢，你看有四本经书，一本是马太、马可、路加，两个从四个不同角度来看的。我们的主实在太伟大了。那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而圣经呢，乃是神写下来的道，所以都是神的话。一个是 incarnate word， 一个是 written word， 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一个是写下来的道，两个都是伟大的道。所以因此你明白了，因此这个缘故，你现在就能明白说，神话语的性质和基督的性质是相似的。比方说，这个道成肉身的道，它一面是神，一面是人，它在船头上。船尾睡觉，他是人，他吃着风和海，他民主是神，这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读的圣经也是，我们读的圣经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但以理啊，就像但以理书里面，你看见不是有一次在墙壁上，有一个人的指头在那个写字，那明明是人的指头，但是那个字呢是神的话，这就是圣经的原则。这个指头呢是借着马太的指头，借着大卫的指头写的诗篇。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话是谁的话？话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见这是两面的性质，它一面是神的字，一面是属神的，一面是属人的。那么属人的部分，你要懂得希伯来文，懂得希腊文，要懂得文法，你要把上下文读了。读圣经这是个秘诀，你不能够一读圣经，有的人快属灵了，他根本不用心思，这是不可能。神创造你， 因为神的话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部分？那一部分就是人的部分，那一部分是借着人的语言叫你我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把神的话听清楚，把上下文听清楚，你就能够明白神。所以明白圣经，你要知道神话语的性质是什么。但是光这样不行，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圣经跟化学书一样，跟物理书一样？不是，你化学物理完全是人的，但这个呢，神的话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又是灵，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的话呢原来乃是灵。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读圣经就不能光用头脑来读，你光头脑读它，你最多是接触到这个那个表面的一部分，你没办法读到神话里的精髓。神话里的精髓，因为神的话是灵嘛，所以神的话是灵，你需要用灵来接触它才可以。所以难怪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读了很多的圣经，他几乎圣经学者，他几乎圣经学教授，那么就是为什么不明白圣经？有的圣经是新神学派，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圣经不是光用头脑，你头脑最多只明白几个，就好像说那个时候你最多从表面看主耶稣在床尾睡觉，你说他是人，但是很稀奇，他一起来赤着风和海，你知道他是谁。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 incarnate word， 就是说道成肉身道和 written word 是一个性质。你要明白，你要认识神的话，不要忘记，不能走极端的。一面要用你的头脑，要用你的心思，不过是更新的心思。那么另一面不要忘记，你真正要读明白主的话，你不能光用头脑明白，你需要用灵去接触。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神，主对我们说话就是灵，就是神，字句是杀死人。所以就是呢，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字句杀死人，不表示你就不在意，不要字句，因为圣经里面有的是字句，根本这些都是字句。虽然字句杀死人，但是主能够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就是呢，这个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灵就是。那么非常清楚，这个复活的根基是死。所以就是你不能走极端到一个地步说好了，我们就是属灵了，我们就是读圣经，这个头脑都不需要，根本教训也不要头脑，你们不要，千万不要用头脑，那你们用头脑是什么？所以用什么？让我们记得一定要取得平衡，你需要用头脑，需要用更新的心思来读主的话，把主的话读明白，但是这个够不够是不够，这个最多是 logos， 圣灵需要把主的话对你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你这个人还必须对才对，你必须新人才可以。老的那一代已经躺在旷野，当然听不懂，他根本有耳朵也听不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听不懂主的话，我们都有耳朵，许多基督徒都有耳朵，根本听不见。那是属于老的一代，只有新的一代能听见，而且能够去讲，能够享受基督所有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读圣经是只有新人能够读的，不是。所有的都已经是旧人没有办法读圣经，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的信息，也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那么因说这个神的儿子是那么伟大，需要四本的福音书来形容他。那么神的话也是非常的伟大，所以你知道吗，在这本圣经第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他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八个字弄清楚了，那么差不多你就明白一百十九篇，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八个字没有弄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明白哪八个字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我很快提一下哪八个字，先把这个八个字把它找出来。那么比方说一百十九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律法是第一个字，律法是第一个。那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法度是第二个字。这个法度呢，在希伯来语原文也可以翻成见证，我们中文翻作法度，其实原文是见证啊。所以你看见吗？律法、法度，或者说是这个，或者是这个见证。那、第三节，当遵行他的道，这个道不是话，这个道是道路。所以这个当一原文是你应当走在他的道路上，走在我们神的道路上。所以这个和话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然后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训词是另外一个，所以几个类型，律法是 法见证没有十三个啊，律法没有啊，道不算，道不律法，
还有那个
见证，律法见证训示嘛，十三个，道路不是，道路不算，道路不算，道路不算。那么这个训示啊，那么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第五节，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第四个。第四节律例，律例第四。那下面第五呢，我看第六节，我看中你的一些命令，命令是第五个。第七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判语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判语呢，在这个一百十九篇里面，有的时候翻成典章，英文是 judgment， 或者有的时候当做 ordinance。那么这个很清楚，就是说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是判语或者是典章。那么第八节呢，就是律例，所以这是重复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有了律法、见证，然后训词、律例、命令，汉语或者典章，所以一共是六个了。好，还有两个，那两个呢，就是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那这个话呢，不要忘记了，这个话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字。那么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跟中文这两个话是一样的，在希伯来原文是两个字，明白吗？那要遵行你的话，还有呢，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那这个心里是另外一个话，所以不能是一个话，因为这样的八个很清楚啊。我再说一遍，律法啊，见证或者是法度，然后呢，誓词、律例，然后命令、判语或者典章，然后呢，话，两个话，这里用两个话，中文这是两个，所以现在利用中文难在什么呢？中文难在就是你搞分不清楚。那么英文就比较简单，英文是 word 的这个话的话。那第二个，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呢，有的时候翻成 standing， 有的时候这样翻。那么就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分了，但中文搞不清楚，中文两个根本就放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大家因为在希腊文你懂这两个字，对不对？一个字呢是 logos， 一个字是 rhema。 那么根据这两个字在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用法，这两个在原文不一样的字，那么就说它在这一章里面所显出来的功用来说呢，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 logos， 一个相当于 rhema。所以现在我已经不能记得了，希伯来文不是 logos rhema， 因为这个希腊文才叫 logos rhema， 那是新语。但是我说过，这个圣灵怎么用这个字，你要看他怎么用的。那么根据他用的情形呢，你看见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这两个话，一个应该是相当于 logos， 一个相当于 rhema。所以为了弟兄姊妹方便，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翻走。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 logos。然后呢，上面说我将你的 rhema 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藏在我们心里的话是 rhema。 那么这个遵行你的话就是指圣经，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就是遵守这本圣经，那就是圣经的话，真理的话是 logos。 所以这样你看见一共有几个字呢？一共有八个字。这个八个字是圣灵用它来做什么用的呢？用它来形容神的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来形容。所以这点我盼望弟兄姊妹有着很深的印象。那么第二点，这个八个字呢，刚好能分作两组，而且呢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所以你可以把它配成四对。那我先把谁跟谁配对先说清楚。一个是 logos 配 rhema， 就是两个话，一个是 logos 配 rhema。 一个呢是律法配命令，律法配命令。还有呢是训词配律例，还有一个呢是见证配典章啊，见证配典章，或者说见证呢配典章，就是也翻作什么判语。那见证里有的也翻作法度啊，所以法度也可以，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你只要读到法度，就是指说就是这个见证说的。好，那么为什么这样翻呢？分得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啊，是为什么这两类的不同在哪里呢？ 我们叫 Logos Rhema 的不同在哪里，都是主的话，所以不要把它分开了，根本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不过呢，每次讲到 Logos 重在客观的，讲的 Rhema 呢重在主观的，每次讲到 Logos 重在真理，每次讲到 Rhema 呢重在经历，每次讲到 Logos 重在原则，每次讲到 Rhema 呢重在细则。每次讲的 Logos 就像你看一个大的地图一样，像美国大地图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大地图你就看不到 Flushing 怎么走，所以呢你看你 Rhema 就像什么， Rhema 就像小地图一样，或者说今天 Logos 好像一片的森林， Rhema 呢好像一棵一棵的树，所以我想是很清楚，这是两个大的不同。那么现在不光是 Logos 讲到律法的时候也是指着客观的，它跟 Logos 是同一类的性质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每次讲到圣经的律法的时候，那么那个和 Logos 是在一面的，它是讲到客观的一面，也讲到真理的一面，也讲到原则性的一面，而且给你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大的方向，这是 Logos。 那么细则，那命令呢？命令比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特别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很快一节圣经就可以，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你看见吗？在这里讲的诫命，讲的命令，这个诫命原文就是命令嘛，讲的命令的时候，我今日吩咐的就是呢，你要知道律法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这个当然不是指说这个摩西的律法，我们等一下要给六子里看见
第九节，上面人用什么决定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成熟。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然后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首先呢，我想我很快的把上一次我们都提的稍微很快复习一下，然后我想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一讲，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呢是诗篇很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是很长很长的一篇，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这就证明了这一章呢，实在摸着神的心。你现在讲到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好像都停不住了。这一次呢，你看见神说最多最多的话。今天早晨呢，我到长岛做了一些事，在这找了个律师，因为我们需要先到银行，然后才到律师楼。那么那个朋友呢，因为他下午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丧事，所以看我们迟到，他就很紧张。他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按理来讲，每一分钟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结果很稀奇，后来不知道这两个律师谈起来，忽然谈起他的儿子在MIT 的儿子，他一谈他就听不懂，一谈就是二十分钟，他现在也不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就是我们相信说诗篇一百十九篇实在是摸着神，你这一篇诗篇呢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的方面，所以我们如果要对神的话要有认识，你不实在说不需要到别的地方，你怎样读圣经，怎样读圣经的窍，到底解经的定律在解经的这个解明白圣经的定律是什么，可以说都是在这个诗篇。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花功夫好好去读它。不过我想我们这一次是没有时间好好的看。我记得一次我们在台湾好像光是一段时间跟我们讲的事情是就是给弟兄们看见怎么样能够尽早去发现。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大概很简单的把它稍微做一下。那么我们说过这一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呢，因为是要启示我们的话，什么话，特别是他以下的话。那么许多人呢忘记的就是神在面前的两个话， 一个是道成就神话，
一个呢
就是写下来，
因为隐藏的就是还有written word，两个都是
话。那么这两个话呢，我们记得都有它的意思。那么道成肉身的话，那个道呢，它因为是神，它因为是神，这个是道成肉身道的特点。在传在传回他是人，对的，很符合。结果他起来斥责风和他，你知道他。所以道成肉身，你看见一面，一面就是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另一面还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道成肉身的道德性质。那么神写下来的话，就好像我们说过，在旧约，特别是在这个但以理书，你看见吗？忽然间在墙壁上，有人用手指头，人的手指头写字。这个明明是人的手指头在那写字，但写下来没有人识字，因为那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呢，明明是人的手写，明明是四十几个人神借着他们写下圣经的，但是呢，这里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个庄严的心，所以如果看见这个，你就大概已经知道应该怎样做出。那因着它有人的指头的那一面，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要把它解释，那个话都是每一句都是我们能听懂的话。那么要紧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上面下面前前后后要把它读过。你要把它消化了，你要把它左边，你要把它前后都把它读了。那么如果你把它上下文都读了，你就等于把神的话听清楚。圣经有一句话，凡是话还没有听清楚就回答的，那是愚昧。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神还没有说完，我们就下结论。所以难怪你看见我们主是怎么定义求你。那么求比与圣经的话，但是这个是神的话不错，但是你要把全本的圣经这样神的话把这话说完。然后呢，我们就说经上又记，那经上又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圣经里面神说过的你要把它听完了，然后你才能够解释它。所以从这里已经大概你能够知道，我们如果今天要认识主的话，它的性质。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这因着神的话是伟大的，因着神的话是大的，就像神的儿子一样，神的儿子不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所以你看有四种福音书，从四个不同角度来认识他。那么同样的，神的话我们说过，圣灵用了八个字，这八个字刚好是分作两对，就是两对两对，刚好分作四个，也是四个不同的角度。比方说我们说过有一个字就像 logos 一样，那其实不要忘记，这个是希伯来文，这个不是希腊文。希腊文有 logos 有 rhema， logos 呢是真理的话，神第一次说话， rhema 呢是生命的话，是圣灵就是已经说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你如果读诗篇的话，你看见它刚好用了两个话，这个话呢在原文呢是不是一个字的，那么就说这个一百十九篇里面圣灵用法的一个就相当于 logos， 另外一个呢就相当于，如果对这个你仔细去读的话，那么很清楚。那么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一个是神的历史上说的，一个神人今天说的。这个真理的话是永不改变，一个你很明显的圣经的法，那永不改变的话对我们再说的。所以因此呢，你看见了这个很清楚，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那么一个呢是原则的，一个是细则。一个好像树林，另外一个好像每一棵每一棵树，所以这个就很清楚，这个就是两面两面。那不止如此，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用另外一个叫律法。那么律法呢，特别在希伯，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律法特别要记得，特别我们说过在诗篇里面没有时代色彩，你看在这里根本去读圣经好了，这里根本没有时代色彩的，所以在这里没有讲到圣殿，在这里也没有讲到什么，也没有讲到摩西，讲到大卫，也没有讲到约，也没有讲到这些你看好了这个节期，根本都没有提到。所以根本诗篇呢讲到神的话没有时代色彩，所以你不能把时代色彩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是不是这里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这里律法就是神的律法。
那么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神对这个以撒说，说亚伯拉罕遵守我的律法。那个是很早就提，就是这个这圣经提到律法，但是弟兄们，这根本是在新约里。所以我想不要忘记，这里的律法呢，乃是给我们神的话，是把方向指明的，因为那个在希伯来语文一个大方向。是个大的原因，那么什么命令呢？所以今日我对你们的诫命，你看有这生命经讲，今天我对你们的诫命就是命令，所以可见命令的是今天是神把他已经的这个律法大的方向，现在对我们再说一遍啊！你看这个命令，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老所谓这个相当于 logos 那个希伯来字跟。律法是在一边的，那么，然后呢 ，rema， 相当于 rema 的那个希伯来字、希伯来文，那么和什么呢？和命令在一边。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训词呢，这里面所讲的训词呢，我们说过，在原文呢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一个祝福。所以每次你读神的话，不要忘记。为什么有的人他有光，有的人没有光？因为有的人神可以把话说给他，有的人神不能把话说给他，一把话一说给他的，他就变了样子。因为他奉献不彻底的缘故，所以他就把神的话改了。所以难怪有的人他没有，他最多有一点点光，神不能再给他，因为没有多久，你一放交给他，他就把它改了。所以我们知道训词呢，乃是神托给的托付。所以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明白了一段的话，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那是神给你的托付，那这个你要忠心。那么这个是指着主观客观这件事，那主观的呢，那就是律例。律例呢，我们知道这律例我们晓得在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有那分的意思，就是变成你的分，变成你的权，而且这个字也有雕刻的意思，所以圣灵呢就根据这个训词呢在我们里面就雕刻我们，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有的人话丰富，有的人话不丰富呢？原因就是说，有的话好像是还是圣经里面，有的话好像是客观的，但是有的话呢，我们的已经长到我们肉里面，已经变成我们的，变好像这就是你，这就是你已经刻在里面，变成你的肾，变成你的产业。那这个就是完全根据我们是不是向着主的话就行。比方说，有一天你看见主的话说，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了，这句话是主给你说的。那么然后现在圣灵呢，就根据这句话来雕刻我。一直等到这句话真的长在我们的肉里，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的血，变成我们的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立意。那么还有呢，神的话也是见证，我们上次说过，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神自己的要求，圣见证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要求，生命是有要求，属灵的生命有一个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荣耀的，怎样圣洁，怎样可爱的，这个要求。那么中文也翻得好，见证的马路在原文。那么再下去呢，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那么相对的那个字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还剩下一个汉语也翻得扁担，汉语也翻得扁。所以现在大家明白这个汉语和典章呢，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举个例子吧，你明明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为了神的见证活着，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穿衣服呢？神在我们这儿有个汉语，对有的人一点都不短，对你短得很。原因在哪里？主在你的里面生你的要求，如果主给你多，他要求主，那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就变成典章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汉语。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丰富，从八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
那不止如此，但是我们也很快的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119篇呢，一共是分作22段。这为什么分作22段呢？就是说啊、就是22段22个8节，因为每一段都是八节。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么第一段就是有八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呢，通通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的，所以这个很清楚了。你到了第二段呢，第9节到第16节呢，那只是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就用希伯来文的第2个字母就开始了每一节，每一节，比方说第9节是用希伯来第2个字母 B 开始的，那么10节也是希伯来的字母的 B 开始，好像我们英文的 B 一样啊。那么这样一共有8节。那么然后呢，是第3段呢，也是用希伯来的第3个字母，好像我们英文的第3个 C 开始。那么这样呢，就用满了8节，所以一共多少节呢？很清楚，是22个8节。那么这个呢，就是119篇，22个8节是多少呢？那么22乘8呢，刚好是176节。那么现在我们发现这一种的结构啊，在圣经里面还有。不过呢，那个结构很有意思。那么我们说过了，你如果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章有多少节呢？第一章有22节。那为什么22节？因为第一节是用希伯来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希伯来用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呢，你看有一个22节。然后你仔细去看这个耶利米哀歌呢，一共有7个22节。然后最后我们上次看过在哪里呢？在箴言第31章。最后的22节，啊，那就是台格的妇人向真献身这一句。那么现在就讲到台格的妇人的时候，你看也是，你第10节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11节第二个字母开始，一直用完了22节。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讲到神的话，你一定要讲到。字母一定要讲到希伯来文那些字母，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本来就是用字母把它拼起来，拼起来以后你才能够明白。那么我们的主说，我是阿尔法，我也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所以今天我们听神的话听不清楚，神是用什么替我们拼出来，让我们能明白呢？用基督叫我们。最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暂时很快的说过，为什么这里是22个8节？但是呢，这个什么？但是这个耶利米哀歌再加上箴言的最后22节，是有8个22节。你明白吗？这里是22个8节，那里是8个22节。所以这个无形中就证明说。这两部分的圣经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这两部分的圣经呢应该是彼此较量。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算是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是不是现在我们希望能训练一批人，让他们对圣经很明白，叫他们都个个都成为圣经的教授，成为圣经的学者呢？不错，如果主愿意这样做，感谢主。但是读主话的基本的动机是。基本的动机就应该是耶利米哀歌，还有那个最后的那箴言的最后22节，那圣灵所提示，那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耶利米哀歌就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圣殿，我们的主就是真理。当我们的主看见。他的见证荒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么如果我们的心细腻的话，我们能够从耶利米哀歌能听见真耶利米，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苦受，就是今天他哭，今天教会荒凉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神把以斯拉带回来，以斯拉最大的贡献就是回来，然后呢，就是美化圣殿，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叫教会能够成熟，也就是指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神的见证已经荒凉，
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能够得多少的好处，或者在我们更明白什么。那么今天如果你要做恢复教会见证这件事的话，你看见这个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这个乃是神的话。所以只有主的话能够把我们再带回到当初，只有主的话能够把我们再能够再能够叫神的见证能够重新的能够振奋起来，能够重新的建造起来。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的。那么到底这个才德的妇女远胜征途是谁能够得着呢？我们上次说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去复习。那个很明显给我们看，那就是旧约新约圣经里面说过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的荣耀的教会是怎么得着的呢？荣耀的教会就是很清楚，我们上次已经看见过，就是要用主的话，主的水，借着水，还有用主的话。而那个话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rhema， 就是生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读诗篇一百篇，要读主的话，明白主的话，那有一个动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巴不得就早一日能够得着荣耀。那么他怎么洗去我们脸上的皱纹？怎么洗去我们的玷污？玷污就表示污秽，皱纹就表示老化。那教会今天有两个大的难处，一个就是受污染，也许罪的，也许肉体这些的污染；还有一个教会开始老化。那么你怎么能够叫这个老化的光景、皱纹能够出去呢？今天很多姊妹们要用牛奶洗，洗也洗不掉。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的皱纹也不是用人的办法来可以去掉。感谢主，主的话可以做到。所以现在你就能明白，是在这样两种情境底下，主才把话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主的话，不是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你要成为第二个盖亚之人。今天你明白主的话，也不是为着你能去教训别人。为了主明白主的话，就基本的动机，就是叫我们能听见我们的真约里他的鼓声。因着我们听见他的哀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起来爱你的我们的主啊。许多次我们是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能更有功用，我们读你的话。今天有一个动机是你给我的，为着你自己见证。主啊，给我一个雄心，让我来更多更多的明白主话。那不行，今天当主要回来一天，他一定要得着这荣耀的教会。教会怎么可能荣耀？那是当教会被神生命的话充满的时候，现在能够彼此相爱，现在能够回到神当初原来的体，那么不行。我相信这是为什么神把一百十九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要请的三个方向嘛，就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一份的讲义，那么我请大家举个手，凡是上一次没有拿到请你举个手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拿到讲义，那么我们能够稍微交通一下。这个一共是二这里面这个讲义啊，这个主题是神的话语面面观，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神给我们八个不同的字，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的话。那么这个你看最左边是22，表示一共有22段。那么现在呢，我有个帮助性的姊妹，我想呢，我们替大家稍微把它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如果照着这个分段再去读呢，可能有帮助。那如果你不赞成这个分段不要紧，那么这个是为了帮助性的姊妹，那么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试着从这里面找出一些我们能够找出这个次序来，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能够明确的帮助。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这22是等于什么呢？是等于5+17，5+17。那意思就是说，前面的第一大段就是第一段到，就是如果我们8节算是一个小段的话，那么第一个小段到第五个小段，就是第一节到第40节呢，这就构成了第一个大段。那么这个大段主要讲什么呢？讲神的话语与听话的，或者说讲神的话和读话的。今天神话在那里讲，我们呢在那里读，或者我们在那里听。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民宅主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他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那等一等我们会证明 给大家看，好像这个读圣经的路关于人这一部分很明显是在这五段里面，五小段里面，就第一节到第四十节。然后呢从第六节第六小段一直到二十二小段，就第四十一节一直到一百七十六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与救恩，这个非常有意思。神救我们的不光是把我们救我们到天堂，不光救我们不要下地狱，神救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明白神话。所以一个明白神话的秘诀也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所做过的救恩的功，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人觉得我会读化学我就物理我就可以读圣经，好像把神学当作化学跟物理学一样，当这个学问来研究，就是自然研究的结果，就产生了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许多新派的神学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永远要记得，救恩不只是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不只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更重要一点就是救恩能叫我能够把能够这个能和我们主主的话发生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主的工作越深，我们这个人就越明白。所以不是你花了多少功夫，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花了多少功夫。许多人今天说我要读圣经，不错，你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当然要好好的学，但是你要问是谁教的学费，不是你教的学费。如果今天我们能明白主的话，这个学费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为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再读下去，你看这后大半段就是给我们看救恩和神的话发生什么关系。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我特别觉得这个很有很重很重的感觉。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今天许多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说新派神学家，最早最早都是所谓基要派，他否则何必去读圣经，他何必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他去读圣经。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自由派的神学花了那么多功夫写了那么厚的著作，结果你读了以后就是把人送到地狱，那何苦，你为什么花那么多功夫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误会，我们以为说只要头脑好就可以，我们以为说我只要能够读化学读物理读哲学，我会读这些，我绝对读圣经。因此你看见没有这些东西，如果你用读化学的精神读物理精神来读圣经的话，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如果你完全用纯粹理性的角度来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含了许多的福音。但是我们说过圣经是没有福音，圣经只和就是圣经和自己没有冲突，但是圣经和我们这个老旧人有冲突。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堕落人想读圣经，圣经要反对，神的话要反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神的话是和我们这个旧人作对的。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的这个旧人不肯让主十字架带着讲工作的话，你把你自己堕落的头脑用在神话语上，那就是迟早一定要出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肯接受雅各是六十六天里面的预言？那个就是他用一些最污秽的头脑，用一个世界上最卑下的头脑来读雅各，那他可以读出许许多多问题出来。难怪有的人认为这个圣经不可，我可以指给弟兄姊妹看许许多多所谓基要派的一些弟兄姊妹，甚至很有名的这个是传道人，他根本不相信，不相信是这歌中之歌，是圣经的一卷。但是因此让我们记得，雅各的确确实是圣经。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头脑根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许多东西误会，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误会；许多东西误会，因为它经过了我们这些误会。所以就等于看见了，如果十字架不做接近的工作，如果十字架不更新我们的心思的话，你想用你旧的头脑，你想用你的逻辑，你能够来读取的话，这不可能。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这个救恩 你不只是指着主，你应该十字架完成的工作，也是指着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要做那个十字架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再说一次，我可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不是头脑不聪明，他非常的聪明，他用这个已经堕落过的头脑要来读主的话，他读不懂，当然读不懂。今天也有人先生，他说他也读圣经，他也有人先生，你知道他这个意思，他这个毕业事业学长，他每次读到这个，每次啊，他这个读到罗马书就读不懂，他当然读不懂，怎么会读得懂？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以这个天然的头脑，这个已经堕落过的头脑要来读主的话，是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头脑，我们这个心智必须更新才可以。更新是需要借着我们的奉献，然后十字架在我们上就做出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常常有一个比喻，就是有的人他这个切牛肉切了半天，觉得牛肉太老了，但他一直想的障碍就是牛肉太老，他从来没有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我这把刀过去。所以等到你真的看一看了，你原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个牛肉太老，牛肉是嫩得很，但你这把刀太钝了。所以就是这把刀你要磨磨才行，需要工作才行。所以呢，不要忘记神的话和救恩发生含义极大。所以你去读下去，从41节一直读到176节，那就是你读这个下面的17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就看见神的话和救恩发生什么。你看圣灵做了什么工作，那叫我们呢，叫我们能够得着救恩。那么这个神的话的救恩的这个救恩呢，那么简单的来说，那么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叫死而复活的原则。那么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话叫死而复活的原则。那么这个是一直从 FG， 那你看这个第一小段第一大段哈，为什么是 ABCDE 呢？因为第一小段用 A 开始，第二小段用 B 开始，用了5个字母，所以我们把它写在这儿啊。那么从第二大段呢，从 FGHIJK 一直到 CUV，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说死而复活。那么这一段呢，这个通通讲到救恩和神的话发生什么关系。那么然后呢，这里很重要的原则，你若仔细去读的话，那这个你为什么要很细的去读，你就会读出这里面给我们看救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和它的历史。那么然后呢，你就会看这个17段里面呢，又分作中段，17段这个第二大段里面呢，你看着很明显的有3个中段，所以这里有甲乙丙。那么第一个中段是第6小节到第12个小段，就是41节到第96节。那么这一段呢是 FGHIJKL 这几个字母，那我是用英文的字母呢来取代在希伯来用原来的字母。OK， 那么这一段讲什么呢？这一段简单的来说是十字架自己的工作。那么这个下面是烟熏的皮带，那么这个我们等一等会解释，就是说圣灵工作的目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要得着烟熏一点，这是十字架自己的工作。所以你看你十字架的工作有两面，一面积极的工作呢，就是在第6小段到第12个小段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我顺便告诉给你，有些人很好奇怎么这里面有简体字哈，那这个简体字不是在这里写的，这个是在新加坡那里有一个经用的。好，那么下面呢，这个第二中段就是乙这个中段是13小段到第19小段，这是97节到152节。那么这个用了 MNOPQRS 这几个字母，我再说这是相当的字母啊。那么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如果你用英文就在属于这几类这几个字母。那么第二个小段呢，这就是第二个中段，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消极的工作。那么你就这段的时候你发现呢，前面是十字架要积极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烟熏的皮带，那是83节。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中段的时候呢，那十字架消极的工作呢，就是除去明白主话的障碍，我们明白主的话有许多的障碍，那么十字架一个一个要把它去除掉啊。 看，这个我想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有许多的障碍，那么这个十字架呢一定要做清楚的工作，把这些障碍呢都把它清除，然后呢，那你看一面十字架做了积极的工作，另一面十字架做了消极的工作，所以到了丙这个中段的时候，那就是第二十到第二十二小段，就是153节到176节，那么这个就是复活的，前面十字架是死的用，那么这个就是复活的用，那这个复活呢结果就带来丰盛。所以我们在此处一看，在右边呢，右边这个第一大段是耕耘的人，第二大段呢就是丰收的路，那丰收的路呢是从死亡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去把176节呢稍微读一读，那么我想这个大纲呢应该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帮助，明白？那么这里只是个帮助，我再说，如果你觉得不是这样最主要，但要不就是说，当我读主的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这样去稍微分一分段呢，可能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否则的话你好像觉得读来读去都差不多的。那么你如果真的这样读的话，你就发现你去找这里面到底十字架积极的工作，你去找到这一段里面十字架消极的工作，比方你到第一大段里面你注意，那么我今天读主话的人应该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我们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是第一大段很清楚给我们。好，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稍微看一下第一大段，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到119篇，那么盼望弟兄姊妹，你把这个分段这个大概记在脑子里面，然后呢，你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个诗篇119篇，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是个中览啊，不可能，如果你每次我们不可能细看它，我们只能够大概的对这个稍微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那么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第一大段的是？这个第一大段呢是讲到这个听话的人和人有关系，因为诗篇呢好几次提到心，我们心里心，而大部分的心呢是出现在119前面这五段，比方说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原文是全心寻求他。那么比方说第十节，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那么这个我全心寻求你。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的比喻，你就知道，你记不记得圣经当中主耶稣就是那个撒种人，那么他呢就去撒种，他所撒的种呢就是神的话，但是你看见神的话是一种，但人的心呢有四种，所以后来我们的主解释说，那么有四种不同的心，那么有的心呢就好像这个心呢就好像这个什么，就好像在路旁啊，路旁因为人走过的缘故，所以这个非常的硬，那么你看见这个种子呢一掉，可是根本这个根不能深，那么根本不能深入，那生命没办法深入，所以你看见这个就遭惨了，然后有的被咬死，有的被荆棘把它夹住了，那么只有一种的心能够30倍60倍，那就是好土，好土呢就是个诚实良善的心。所以读圣经啊和明白主的话和我们心很有关系，如果你被以世上的忧虑，如果你被世界你把你的心啊把它团团的围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你看见不是主没有说话，结果主的话从我们身上划过去，所以这个心呢一定必须是良善的心，必须是诚实的心，那么那就是表示落在好处。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的话有结果，有的话没有结果，路旁的是没有结果，神的话都说了，神的话是 logos， 但是呢问题就是他一定要落在心，因为圣灵呢是在我们心里面把主的话说过的话再把它说一遍，有的人听见，有的人没有。 所以心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仔细去读这段圣经，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如果你把心这个词通通读过的话，你发现这个五段就占据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很多次。那么你就晓得说，这个圣灵说是这一段呢，圣灵特别提到我们的心和我们这个人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好，我们看第三十二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个道不是神话里道，不是道理的道，是道路的道。所以这里的理解给我们看见命令的道路，命令的道路。那么第三十五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那个原文是求你使我走在你命令的道路上。那我想我今天呢，我本来想带大卫圣经的，就是大卫圣经我们的很靠近原文。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刚好今天没有带，所以我想我下一次再把补给弟兄姊妹，因为我想我的要求准确，我今天刚好没有带的圣经。那如果你根据原文的话，你就知道啊，这里你不光讲了命，你讲了命，就是说讲了命令的道路，那么也讲到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像什么训词的道路，像这一类的道路讲了很多。那么像这一种的讲法，就是这种像命令道路了、训词的道路了，那么这个只有在这里在这里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去有搭配圣经，你们把它好好查一查，你们就知道，特别是讲到神话语的道路，特别讲到命令的道路或者训词的道路，那么我想下一次我可以点给弟兄姊妹看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你就明白，原来呢主的话是有路，不是没有路。那么今天那个主的话的路在什么地方呢？那今天我们世界上讲路都是讲方法，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方法乃是我们这些教会今天是要找更好的方法，神今天所要得着要更好的，所以人乃是神的方法。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你看见神的话，你就算是整天在那读圣经，因此没有什么收获。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看见圣经读得好不好，读的话书好不读的读的话能不能对我们有帮助，不是你花了多少，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对，你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那么就是如果这个人对，我们知道圣经人不对根本你就是有很好的方法，你就是到神学院去，你去读诗经去，我们知道所有这个人读过神学都要读诗经。那么就是你真的诗经学修的是 A 是甲，你成绩非常非常好，是不是你就能明白？所以很清楚，就是神的话和我们这个听话的人读话的人有关系，问题就是什么人就读出什么样的。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对，然后呢我们读圣经才会产生果效，我们才能够我们才能够事半功倍，我们才能够有丰盛。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这个人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自然的我们就没有多少。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看这四十这四十节，但是我很快的点一下，我们只看每一段一小段第一节就可以。比方说是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也有福。那这里行为完全呢，在原文是行路完全，意思是说你走在路上，如果你是完全，你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已经离开埃及，不过这个人还没有到迦南，因为他离开埃及也还没有到迦南，所以他在旷野。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个任何以色列人，你只要经过旷野，你的脚不能不受限制。所 这什么人是有福的呢？有福的人就是他走到旷野里面而没有被玷污的，这样的人，完全人，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人。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很明，你知道吗？每次这个祭司啊，那祭司要去服侍，要到圣殿里面、圣所里面去服侍以前，你知道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这个祭坛，那么然后呢，一定要经过洗濯坛。祭坛代表十字架，洗濯坛代表什么？洗濯坛就代表神的话。所以你看，这个祭司要进去服侍了，因为他走在这个沙土上。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他要进到什么？要进到这个这个圣所里面去，所以他都受了污染，那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手跟脚一定要洗的，用什么来洗呢？用洗濯盆的水来洗。那洗濯盆代表什么？洗濯盆的水呢，就是代表什么？那父母面前伺候神的那妇女的他的这个镜子，因为那个时候的镜子是铜做的。因为他们的镜子把它做成了东西，所以难怪当年主主的画的时候你不看见。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证明说这些人是在路中的，所以现在很清楚意思，这个谁是能够主主的画还能够主的名字，他必须是在路道路中。换句话说，这个人第一他已经蒙了拯救，第二呢他是要往迦南去，他是一步一步往前去。那么我们要从加埃及到迦南一共是42天，他一站一站的往迦南去。那么圣灵呢给我们是2年的时间，不是40天，38年是多久？除了我们2年是经过42站，最后呢我们进到迦南。那么这个人，换一句话说，这个人是有追求，他不光是追求，现在呢他要往前，现在他要进到流奶，他要进到那个应许美。换句话说，他的生命要达到丰盛，因为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很明显是生命。所以因此现在你看，这样的人必须是这样的人，这个听话的人比这样的人，你看见吗？圣灵，那么这个就这样的人呢，他就能够呢再说主主的话。那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看看啊，因为这里面太多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件事也是真的，就是第三节第四节，这样的人呢，因为他是往迦南去，所以这个人是殷勤的。你看吧，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追求。那么这里有个特点是殷勤，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个人必须是殷勤。懒惰的人不容易发生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谁呀、穆迪说过一句话，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人得救。那、这句话也许太过了，但是呢有一件是真的，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能够把什么发生，这是真实。所以弟兄姊妹记载一个很有名的解经之王，我们大概称他解经之王，英文叫做The Prince of Expositor。 那这个人就是 Campbell Morgan。 你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为解经之王呢？那么有的人就问他一些秘诀，你知道他有个特点，他非常殷勤。他早晨呢，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就进到他的书房里面去，到12点才进书房里。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们现在你若到伦敦，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叫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不是我们要去的，一个叫 Westminster Chapel， 那个 Chapel 啊，大概离这个火车站大概没有5分钟，你走路走快大概5分钟会到。那么有一个这个聚会的地方叫 Westminster Chapel， 那曾经有一度啊，整个伦敦每一次到礼拜五晚上，伦敦有2000人就聚集在那个 Chapel 里面，就在 Campbell Morgan 那里就听他讲声。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就用2年的时间把圣经大概的讲了一遍，那么现在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都是他那个时候。那么他怎么会给许多人帮助呢？他的秘诀很简单，他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钟进去，然后呢12点才出来，没有人敢去叫他，所有他看的早报都变成晚报，没有早晨看报纸，从来没有，他把最好的时间就花在那。大家恐怕都听见过谁啊？都听见过史伯克弟兄。
我大家很佩服史特林，觉得他的启示非常的高。那启示伯克年轻的时候就是在 Campbell Morton 底下受教，所以史伯克问过他一个问题，是你到底，他说你到底这个记录，你为什么主能这样用你？他说我每次起来要讲一段圣经，要讲一卷圣经以前，他说我不肯起来，除非我读了40天，我才肯起来。那这句话不要忘记了，这是他要讲这个以前要读40天。其实他早期的时候，他读圣经是每一卷圣经他一定要读完50遍，否则他绝对不拿起笔来做笔记。所以就是难怪他是解经者，他是个殷勤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有人问他，他说 Campbell Morgan， 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他用英文讲，那我把他翻成中文，他说汗啊汗啊，是更多的汗，流更多的汗，这是他的秘诀。因此呢，今天呢，你看许多人吃饭呢，有两种，一种是吃饭吃出累来，如果你给别人吃的话；一个呢，吃饭吃出汗来，如果你吃别人的饭。那么你看着很白天的吃出汗来，但是有没有读圣经读出汗来？有没有读圣经读到流汗了？所以就是难怪今天我们不行，原因在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殷勤，根本不殷勤。这殷勤和什么？和追求有关系。圣经说，你不光在路中，而且你不光已经离开了埃及，而且你是竭力的追求。你巴不得能在2年之内，你就能修完42个课程，然后在2年之内，你就能够进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追求的话，你看见这样的人，就是主要把话托付给他。所以很清楚，这是第一节。那么你看第二节呢？少年人有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那弟兄姊妹，当然这里少年也可以就是指着我们一般人所说少年，因为少年人用什么决定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主的话。但如果你读全本圣经的话，这个读主的话和少年人发生关系，和少年人发生关系，你说怎么知道？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好吧，我们看看这个约翰一书，你看哈，这个约翰一书啊，这个约翰讲有三，教会里面有三种人，一个是父老，一个是少年人，还有呢小子。那我们现在看14节，约翰一书第一章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这是父老的特点啊。少年人呢、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少年的特点。所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是把话托给少年，这个少年当然不是指说真正年龄上的少年，说不是，是指说属灵的少年。那么你看见他们刚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他们身上，神的话在他们的口中，神的话也在他们的身。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他一生让主的话存在他里面的话，他应该趁着他人生的早晨要做这样的事。所以你看，一个丰富的人，特别是被主用的人，你发现他常常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把神的话丰丰富藏在心。所以经过了几十年圣灵的工作，然后你看见他变成一个丰富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什么叫少年？少年就是在我们一生中间，早晨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光叫做少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时光用在读经。很可惜，有的人呢，都是累得不得了了，然后读三章九节，然后读到一半就睡着了。因为是他最好的精神都给世界。有没有人向主许愿说，主啊，我也做世界上的事，但是呢，现在我是把最好的事情。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那这里的话是 logos， 我们说过这个 logos， 在希伯来文没有 logos rhema， 这个因为那个不是希腊文嘛。但是这个字在119篇里面的用法呢，是相当于旧约的旧约的新约的那个 logos。所以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全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那这里的话是 rhema， 我刚才说过是和这个 rhema 对应的那个希伯来字，所以呢，那是指出生命的话，活的话。一面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要遵守；那另一面呢，我们要把主所给我们那个话藏在心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今天呢，我们要把它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读主话语，这个上帝。那么第三呢，第三就是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那第三个给我们看见，读主话语是仆人，他是个奴。所以在这里非常要紧，除非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愿意做他的奴仆。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他，不明白他。如果我们奉献不彻底，迟早有一天，你看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看不见。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借贷不可推迟，这是主的话。但对有的人这句话根本看不见，他看不见这句话原来和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这个越丰富的人才能够借贷给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舍不得借给我们，最好我们做朋友可以，但是不要借钱借来借去。但是主的话什么？主的话说借贷不可以。那么许多时候呢，因为我们跟不上，所以那么你读到主说，你人如果打你右眼，你左脸也转过来给他。那么我问清楚，我们这上面这句话，你真的觉得这句话是主的话吗？你敢把这句话交给你的儿女吗？特别在美国，我觉得在美国实在不容易。你在美国，特别在公立学校里面，你敢不敢教你儿女？你普通如果你的儿女被欺负了，那一般的教法你打回去，你又不打回去，他认为你软弱，他更要欺负你。那么弟兄姊妹，你真的做父亲，你敢不敢把这个话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我们的主给我们山上的教训是，这些话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说打人、打还手这是智慧，主说不，你转过第二个人，这才叫智慧。打人的人是最愚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懂得这些话？我们有时候就把这些话就把它改掉了，或者把它字面解。我常常说过，不是有一个弟兄吗？结果他说在学校里面有人打他的左脸，他结果就打回去了。因为圣经说如果打你右脸，他左脸也转过来。如果人打的不是我的右脸，打的我的左脸，我当然打回去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如果你在主面前不是个奉献彻底的人，你迟迟早早要把主的话改掉，而且慢慢说不必要哦，你的根本是疯子，何必要追着。因此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是借口，叫我们可以不要遵守主的话。那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话，有很多主的话他根本不明白。心态也是这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很佩服今天每一个人，已经在美国所有的书店都有威廉巴克的书，这中文叫翻译巴克莱，那么很多人很喜欢他的东西，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读他的东西，你就是非常非常有问题。而且心态的神学家根本他就是不承认他是心态。那么你读到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五个饼两条鱼是怎么成功的呢？就是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很受感动，结果从口袋里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把人都吃饱。这个你能相信吗？威廉巴克利再说来是一个圣经学者没有错，他的确有他的优点，难怪很多人喜欢他。但是他所有的书，你看第二派书都有，但是就是他就是不能相信神迹。这些神迹在他身上是完全是看不见，有的地方他看见，他也看见神的爱，但是要小心。
你如果仔细去看他对于主耶稣的救恩，你就发现他，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您正是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有几个人他变成新判？非常简单，就是他宁可改变圣经来迁就他，他不肯改变自己来迁就。所以是你大呢，还是神话？你若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当然神的话给你了。但如果你没有奉献，迟早有一天你按你的头脑，你觉得我的理性是一切，那么就是难怪你问 William Barclay 的话，他告诉你们主耶稣其实不是走在那个水上的，他刚好是走在这个沙滩旁边。你不知道到这个浴场不是到那个海滩去吗？有的人不是在沙滩附近走来走去的。他说其实主耶稣是在沙滩旁边走，然后他说远远看过你好像走在水上。就指的是笑话，你去读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的主那是很明显很明显，那个这个是很明显很明显，那根本不是在沙滩。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这些人神就认定了，结果你看见他每次都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看不见，什么都就看不见。你会相信今天有80%所谓基要派的圣经学者相信说，这个约拿根本不是历史，约拿是个预言，预言是伊索寓言的预言。你读过伊索寓言，你读过伊索寓言，你就知道说那根本不是真的了。那么，所以呢，他们告诉你，我告诉你说，主当然可以用比喻来教训我们，主也可以用预言来教训我们。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约拿是历史，因为他们不会相信说怎么约拿在一肚子里可以三天三夜可以活着，就是，但是他忘记。神当初啊创造，你记得创世纪的创造啊，一次三次用了创造，有一次的创造啊创造大鱼，那个大鱼是干什么创造的？在地中海老早与约拿预备好，所以读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老早就想到约拿，想到说啊，今天有一天呢，人恐怕不能相信，所以在英文翻译叫做翻译鲸鱼啊，这个玩意儿翻译错误，这是翻译的错误。那么，所以有的人说，那么怎么可能约拿会被吞到鱼肚子里？因为这个鲸鱼啊，比鲸鱼呢喉咙很小，连这个连塞一个这个橘子都塞不进去。第二呢，鲸鱼满嘴是牙齿，所以你这个约拿还没有到肚子里，这老早就化成就已经变成粉了，不可能进去。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讲鲸鱼，但是退一万步，在地中海。真的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真的有一种鲸鱼它嘴巴一张开，然后可以把一匹的马就弄到它的肚子里面去，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证明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有什么稀奇？但是你看见吗，今天呢，人宁可他们人一看到这个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少见的话，不可能，我们不认识神的创造，你不晓得神当初创造的时候，神老早就为约拿创造的一个鱼能够叫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不会出事情，而且你记得吗，他在里面还祷告，所以证明他并没有失去知觉。那么怎么可能在鱼肚子里还能祷告呢？原来这个地中海这个大鱼里，大鱼啊有一种鱼是靠着肺，靠着肺来呼吸，所以它里面有很大的气腔啊，腔就是内腔的腔，很大的气腔。这个气腔呢，如果你吞进去，吞到鱼肚子里，吞到那个气腔里面去的话呢，站起来大概是约拿的高度，躺下有两个约拿那么长。那所以我想，这是约拿祷告是没有问题，在那祷告是很不舒服，但是他可以祷告，而且呢，这是全世界全历史最好的一个祷告，你信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呢，就是因为。以为他懂了一些，他就觉得很了不起。所以你知道吗？许多人拜偶像，有的人就很佩服他，很佩服他自己的头脑。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人因着他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他，他觉得他的头脑比神的话更好，没有想到他的头脑是被造出来的，他的头脑被罪造出来的，他的头脑根本是做不好的。你相信吗？一个。这个被毒就侵犯的小孩，刚刚有人刚生下来，父亲吸毒，母亲吸毒，所以动不动他就发作了。那么你想想，这个人脑子能用吗？我们这些已经被毒害了，我们这脑子能用吗？所以非常可惜的，你看见吗？许许多多的新派的神学家，几乎都是一流做学问的人，但是我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神的话他不会。
有许多的话根本对他来讲是一片，根本就是圣经对他们是风景。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不光是奴仆，我们也是，我们做了爱人。所以今天你不能要求主的话来改变，来迁就你。你我是奴仆，我们要做主，让我改变我，你等我来改变，好让我来迁就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必须是奴仆。所以不止如此，我们要求主用厚恩来对待你的奴仆，使我存活，然后下面呢，我就能够遵守。然后这个明白和眼睛有关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旨意。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头脑就可以了，不，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被开启。所以说，你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样我就能看见神话里的奇妙。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我们这个肉体啊，本来就是接近尘土，所以肉体不能够读，只有被主救活的人，属灵的人才能读。所以这点我们要很清楚，如果我们一直是肉体，我们一直是卑下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明白主的话。所以这点要记得，我们的性命是几乎归于尘土，换句话是贴近尘土，我们全身都是泥土。泥土就是指那这个我们的人本来就是泥土的。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只有被圣灵用主的话救活的人，属灵的人，他才能够明白。那么最后呢，我想第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道。那这个人不光是遵守，而且是遵守道。这里有一个人不光是读主的话，而且对主的话是完全执着，十分执着的，他不肯放弃。他如果一遵行，一定是遵行的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出，顺服是明白主话的。有一个法国的神学家说，他说顺服呢是最好的圣经知识。那因此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一定要找圣经知识，但是我们不肯顺服。顺服是最好的圣经知识。所以何作文怎么说的没有错，他们许多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有的人问他到底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他说95%是顺服，然后剩下5%呢就是明白。我们不是，我们倒过来，我们一定要先明白然后才顺服，但是不是在属灵的事上。所以我们主说，凡立志遵行，立志遵行神旨意，他就要明白。所以我们看，你看见了，属灵的事跟世界上是刚好是相反的。今天我们顺服有多少，我们明白主的话有多少。其实这里不光有一个人叫顺服，而且他是遵守道。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从这五小段，你就能看见读圣经的五种人所要具备的五个条件。第一，他是有追求，是路上；第二，是少年人；第三，他是个仆人，是个奉献人；第四，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虽然他的人贴近肉体，贴近泥土，但是是被主救。那第五种，你看他是顺服，而且顺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用这个五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话，那我们有没有资格来听主的话？我相信我们，我记得我一次在巴西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讲完的时候，有一个医生跑来找我，他说：“弟兄，照你这样讲，我们不要读圣经。照你这样讲，我们根本不配呀、啊。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像这里所说的条件呢？”我说：“感谢你，等一等。下面你看主就对我们说。”所以四十一节，听你这个五段小段过去了，然后四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那就是，只有被带到尽头的，只有在主面前承认主啊，我连这个五个条件没这个条件是具备，我是不行，我是无有的，我是不行。所以现在你那个祷告说，求你 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救恩临到我的身上。那钉子不是你做，是让钉在你身上。如果主的救恩临到你的话，钉子不只叫你上天堂，而且把这个丰收的路指给你看。那么救恩在我们上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讲十字架要做积极的，十字架也要做消极的，实际上最后把我们带进去，那就是下面这一段。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